第五章，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第六章，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最近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的圣诞装饰，大家也在准备过圣诞节。圣诞节其实到底是主耶稣到底哪一天诞生并不清楚。基督教在第四世纪以前都是非法的信仰，基督徒受逼迫，甚至被误解。一直到主后313年，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才真正的开始地面化。然后教会有些人就根据这个天使向玛利亚报告她要怀孕的讯息来推算耶稣诞生的日子，而且庆祝圣诞节也是有它的一个过程。罗马天主教是从西元336年开始过圣诞节，小亚细亚的安提阿教会是从主后375年开始过圣诞节，埃及的亚历山大教会是从主后430年才开始正式的庆祝圣诞节，而耶路撒冷教会是最晚开始庆祝圣诞节的。一般西方教会将圣诞节定在12月25号，东正教定在1月7号。其实耶稣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圣诞节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告诉我们有一位救主为人类而降生，透过他人可以得到崭新的生命。罗马书前五章就是讲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基督徒可以得救是因着信，也本乎上帝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或者是遵行律法。律法有它的功用，就是要显明过犯罪恶，甚至知道我们是一个该死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却让我们能够 因着信靠而白白的在神的面前称义，而且恩典远远的大过过犯。不管我们的过犯有多大，恩典永远比你的过犯还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希望。就好像说，我虽然欠了很多的债，但是有一位他很富有的，他爱我，他的所拥有的资产大过我的负债，他也愿意为我的债来付出代价，我才有一个新的希望。所以圣经上说，恩典就大于过犯，并且讲到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更显多了。比如说，千惠是一个非常遵守规矩的一个 lady， 那我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今天我们一起站在台上服侍，你们觉得谁蒙的恩典比较多啊？你们会觉得千惠服侍是应该的，朱牧师还可以服侍啊？这你就了解，虽然我的过犯很多，但是恩典更多。我和千惠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够一起服侍。但是这会造成一种误会，哦，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更显多。那为了要让恩典更显多，我要做一件什么事？继续去犯罪犯得过瘾，然后让恩典显多嘛。这是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对基督徒的挑战，说你们基督徒很好笑，这边认罪那边犯罪。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一个信耶稣的人不可以继续的活在罪恶当中，不可以把犯罪当作家常便饭。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很重的字说，断乎不可，就是绝对不行。基督徒应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和生命。我今天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洗礼的意义；第二，新生的样式；第三个，新生的操练。首先我们要来明白洗礼的意义。洗礼可以说是每一个人信主以后的真正的圣诞节。一个人信主以后，他就一定会受洗。洗礼是一个蒙恩的圣礼。加拉太书那边告诉我们说，受洗是披戴耶稣基督。透过洗礼，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闻到耶稣基督的香气。就好像我们今天诗班的每一位，你现在看得到他里面穿什么吗？不要想太里面，我只是说像这样的外衣他穿什么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因为他穿了诗袍。那么今天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别人也应该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式。同时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说，我们洗礼就加入一个大家庭，我们互相做肢体。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洗礼是一个人归入基督的死，并且和他一同埋葬。所以洗礼某一个方面来说是一个葬礼，一个受洗的人是如同已死的人一样，脱离了罪，对罪失去了知觉。假设一个人过去很喜欢喝酒或赌博，他死了，他躺在殡仪馆里面，你跟他说某某某起来喝酒，起来赌博，他是不会起来的，因为他已经失去了那个知觉。死也是罪的刑罚，本来我们犯罪是我们该死，但是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背负了我们所有罪的刑罚，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借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使我们的这个罪债还有罪的刑罚已经过去了，从前的我已经随着洗礼和耶稣同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已经替我承担了罪的刑罚和罪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了， 不仅仅受刑，而且为我们死了。在美国的这个刑罚历史上面有这么一件事情。美国在曾经就是，如果一个人犯了很严重的罪，就要被判处绞刑，讲白话就是吊死。有一个很有钱的人犯了很严重的罪，他请了最有名的、最恶毒的律师，他说：“你无论如何救我，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我就是不要死。”这个律师就老神在在说：“行，这事包在我身上。”可是呢，这个律师什么动作都没做。一天一天时间过了，要执行死刑了，绳子也套上去了，只要下面那个板子一打开，这个人就没了。这个律师还是坐在下面。哇，这个人失望透顶，我受骗了，钱他拿了，但是没做事。可是当法官宣布开始执行的时候，这个律师一个箭步就走上绞刑台，拿这个一把这个很利的这个手刃，就把那个绳子啪就砍断了。所以那个人在千钧一发之际就没有死。很多人不服气，但是律师就是律师，他说这个人犯罪应该接受绞刑，可是他已经接受过了，所以呢，他刑罚已经接受过了，他满足了我们现在法律的要求。所以也因为这件事，美国的法律改了，以前的绞刑就是 hang, 后来加两个字叫做 hang to death。所以你知道死是何等的真实。一个人欠了很多的债，他所有的债务因着他的死就一笔勾销了。在这里我也解释一下，牧师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其实不是我说，是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信了耶稣了，可是那个罪的影响还有罪的后果还要我自己要承担呢。很多人希望我受洗以后，我以前欠的债，我以前做的坏事全部一笔勾销。我告诉各位，如果你今天要受洗，你欠了人家很多钱，你洗完以后你出去还是要还钱，不要想占这个便宜。圣经上说是你过去对神对人的那种亏欠，上帝已经替你洗净，让你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习惯，不再轻易的犯罪，好像是一个停损点。而且当你真正的悔改以后，那些债主看到你的改变，或许有一些特别的恩典在你身上。但是我真的看到很多这样的见证，这就是上帝的救恩。同时这些罪的后果随着我们，是让我们谦卑，让我们不要得意忘形，紧紧的来依靠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洗礼是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我那个犯罪的那个身体已经灭绝了。但是基督徒有盼望，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好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洗礼不仅仅是往事的了结，更是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开始。上帝的大能怎么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透过洗礼，上帝的大能，同样的大能也运行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就算在耶稣基督死了，里面死了，我们仍然在末日有复活的盼望。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受洗的人，我们的行事为人，一举一动都要有新生的样式。我们信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是从前的我与主同钉十字架，但是那个罪的律跟权势还有影响还在我们身上。然而更有圣灵的大能也在我们里面，生命圣灵的律胜过那个犯罪情欲的律。就好像车子它只有在地上这个行驶的那个力量，它不能够飞，但是飞机有一个胜过地心引力的力量， 所以他不仅可以在地上走，他可以离开地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虽然我们里面有罪的律跟权势，但是在我里面更有生命圣灵的大能。千万要记得这个真理，因此你可以活出，也必须活出新生的样式。这就是以弗所书讲的，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今天我愿意跟各位特别思想两个新人最基本应该要有的表现。第一个是以弗所书所提到的，第二个是格罗西书所提到的。以弗所书提到说，我们要弃绝谎言。人有一种嗜好，喜欢说谎，也喜欢听谎言。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基督徒得救以后最大的见证是有爱心，其实我告诉各位，基督徒别人最看重的是你诚不诚实。这世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全世界都可以说谎，基督徒不能说谎。你有没有发现，当一个人基督徒被发现说谎的时候，在报道他的罪行的时候会特别加上他还是基督徒。你很少看到一个其他宗教的信徒说谎，别人会夸胡说他是某某宗教的信徒。但是基督徒世界上对我们就有这样的要求，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侍奉他也是要用这个干净的嘴唇来侍奉他。以赛亚看到荣耀的君王，他说，哇，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上帝先洁净了他的嘴唇，他才能开始服侍。说谎的嘴，造谣的那个舌头，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在启示录21章22章，就是圣经最后的时候，都讲到说谎的罪是不能够进神的国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我受洗了我很安。彼得前书说，审判是从上帝的家起手。求主帮助我们信主以后都能够学习嘴唇的圣洁。哥罗西书说，基督徒还要非常小心一件事，就是贪婪和贪心。你说，我没有拜偶像，我只不过贪心一点。但是圣经上说，贪婪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罪。永远都不要觉得你会可以平安的逃避贪婪这个罪，除非你真正的学会了知足和感恩。在美国中西部的乡下，有一个人买乐透中了800万美金。哇，他是一个平常过着很辛苦日子的人，他有心脏病，所以当他老婆对讲对到说中了800万美金，讲如果一下告诉他的话，他有这个命中奖，没有命花钱。他们平常上教会，然后呢，他就想说，好，那我就找牧师去跟他讲。牧师比他更穷，但是牧师就是有智慧，跟律师一样。所以牧师就说，啊，塞门弟兄啊，如果你中了80万美金，你要怎么用啊？他说，我这辈子从来没开过好车，我要去买一部好车来开。那个牧师又说了，那如果你中80万美金，你要做什么？他说，我从来没住过豪宅，我如果中了80万，我就去买一个豪宅，好好享受一下。那牧师就说了，如果你中了800万美金，你要怎么花？那个人就说，我怎么照镜子，我都不像中800万美金的人。这样，牧师，我告诉你，如果我真的中了800万美金，我分你一半。牧师说，此话当真。他说，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结果牧师心脏病死掉。一个信主的人，除了要脱离自私的心，也要关心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事，让别人也有机会得到福音和新生命。所以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不仅仅说你的病可以得医治，你的困难可以解决，主耶稣更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立教会、宣教、职堂，甚至一些爱心的事工，借着奉献、侍奉和传扬、教导，还有爱心的见证，扩展上帝的国度。这也是新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信耶稣不是只有为你改变而已，上帝改变你是要使别人也能够蒙福。 最后我要讲新生的操练。这边说我们信主的人要有一种新的看法跟态度，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着神在耶稣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的。看是继续不断的看，每天的提醒。所以为什么每天要灵修，就像我们每次出门我们都要照镜子一样，不要让罪在你的生命当中作王。如果你让罪在你生命当中作王，你不仅要付代价，而且最终引向死亡。但是如果你让这个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作王，恩典在你心目当中作王，那个就是结果，就是永生。我们要有一个动作，把自己不断的来献给上帝，为上帝而活。有一次有一个牧师面对疫情，就是一直活在肉体的当中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不讲实话说闲话的一堆，分门结党，不是我们教会，你不要对号入座。所以这个牧师有嘴讲到这个口水干了也没有用。然后有一天他就在崇拜前运了一个棺材放在前面，里面放了一个大镜子啊，弟兄姐妹迟到的迟到来到教会崇拜，从来不关心教会。哎呦，发现前面怎么有个棺材，就问牧师说教会谁死了。牧师说你自己来看。所以每一个人到前面来看，看到什么？看到自己，我该死，我的旧人该死，不要让罪在我身上继续作王，要让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作王，让我能够彰显上帝的荣美。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求主恩待你，今年的圣诞节是你接受耶稣基督在你心里的一个圣诞节。下午有洗礼，我邀请你参加。已经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们，让我们好好的思想今天上帝给我们的信息，活出新生的样式，让你的生命改变而蒙福。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这么不配的罪人来到世界上，从降生就非常的卑微。有时候我们会抱怨自己出身卑微，但是有谁比你更卑微？谢谢你，你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了贫穷，好让我们因着你的贫穷成为富足。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的旧人死得更透，圣灵生命的大能更多的在我们身上彰显。也祝福每一个寻求你的人，好像那牧羊人跟那几个博士一样，他们能够找到你。祝福你的教会，奉耶稣的名，阿门。